弟兄姊妹平安。
我想呢，今天的这正道呢，我有一个负担啊，我有负担。我们知道，在末世的时候，教会会面临各种各样的艰难，人里面的需要是那么的大。我从去年一直走到今天，我在教会呢，已经来跟弟兄姊妹一同配搭侍奉，将近要一年多的时间。我也在不断的反思沉淀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最重要的那个环节在哪里？教会需要喂养，教会需要治理，教会需要牧养。有一些姐妹们说，最好我们讲台的信息有一些针对家庭的实践跟应用。所以感谢神，我也觉得非常的挣扎。真的，一面来说是管理神的家，另外一面来说是做安食分粮的工作。所以在这样一个时代中间，这么大的需要的里面，那我们首先所要考虑的是什么呢？这是诱发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讲交通的一个信息啊，就是说末世守望带祷的大能啊，这是我在一个礼拜中我就酝酿了这个主题。我们盼望有一些跟弟兄姊妹的分享，我们有一个祷告吧，好吧？亲爱的主，你是听祷告的神，你今天的职分是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你坐在父宝座的右边为我们代求，荣耀的圣灵也在我们的里面为我们代求。主，我们今天为着这个教会有许多的方法，但是主，只有一条路，就是到你的面前来，因为你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藉着你，没有一个人能到父那里去。求你祝福今天的信息，虽然有许多的经文我们在那里鸟瞰，我们在这里在那里讲说的时候，求你真理的圣灵在那里带领我们在时间上不多长不拖长，求你用恩高的教导来叩响我们的心门，让我们做一个时代的代祷者。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的题目啊，就是很简单，就是末世守望带祷的大能。我们记得在所罗门圣殿造起来的时候，所罗门有一个大声的祈祷。如果在历代志第六章的时候，你看得很清楚，在所罗门在大声的祈祷的时候，他这边有一节，如果说神用灾难灾祸来管教以色列人的时候，那个地方的百姓或一人或众人甚觉得痛苦的时候，他们就在神利未明的居所去祷告的时候，神就转回他的怒气，重新是怜悯在这个土地上面。圣殿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说在这里神听祷告，这里有耶和华的居所啊！这是在历代志第六章我们看见所罗门的整个的大声的祈祷。所以在以赛亚书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知道啊，以赛亚书要结束的时候，以赛亚先知在这里有一段话非常奇妙，他说：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这个守望的，其实在教会中啊，执事是服事的人，那个监督啊就是守望者，这个词就是守望，长老也就是守望者。对一切对教会有负担的时候，你是不是一个在守望的楼上在那里代求的人？这个属灵的职分远比你的事物更珍贵，阿们。你在耶路撒冷这里守望的，他们是什么？昼夜不息息，就是说他们24小时一直在那里呼求，昼夜不歇息，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也不要歇息。当守望的人兴起来的时候，有一般的人就懂得祷告了，有一般的人就起来呼吁了。弟兄姊妹，教会所有的事是属灵的事，你不能用人的方法来解决，越是用人的方法越自走越到瓶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非常希冀的，教会的事需要祷告来解决。在守望的楼上， 你知道在教会每一件小事，撒旦都可以兴起宣天大波来。弟兄姊妹，你要记住，我们用什么来解决？不是跟你来争辩，不是对与错，不是来理论，乃是呼吁耶和华。阿们。所以我记得马太第十六章的时候，当我们的主启示到教会的时候，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应付的权势不能胜过教会。你看到吗？每一次对教会真有认识的时候，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啊！教会是建造在对耶稣基督的启示和承认上面，这是一个根基的问题。接下来就有权柄和释放，凡你在天上所捆绑的，我在地；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我也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我也释放。这有一个枢纽，有一个开关，就是捆绑和释放。捆绑当然是人心思里面魔鬼的工作，释放就是一切被撒旦捆绑挣扎弄下心眼的人。这是使徒的职分。每一次讲到教会的根基，到马太第十八章的时候啊，教会在地方上第二次谈到教会难处啊，就是弟兄得罪弟兄的关系。这个时候他说，你们若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接下来有一个说，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也要释放。今天很多的人有对信仰有困惑，很多的人进入教会建立不起一个和谐的关系，都需要灵界整个的守望和征战。阿们。所以我觉得我亏欠大家，我在一年多，我今天才，我以为一个方法对就能解决教会的问题。 No， 今天的问题是要针对教会有一个带祷的团队兴起来，不仅仅是一个事务性的祷告，乃是灵界的祷告。阿们。这个太重要了，我们应付不了灵界的问题，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爱，但是我们需要在呼吁耶和华，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我告诉你，祷告一停，神的工作就到这也。这为什么神的工作受地上的影响？凡你在地上受捆绑的，他天上捆绑。在原文的意思，在地上捆绑，天上已经捆绑的；在地上释放，在天上已经释放的。这个枢纽在哪里？在教会手里。今天你要知道，教会所有的事工的开展，灵界的征战，很多的时候撒旦在人的心思里面、肉体里面不知做多了多少分化瓦解的工作，不是弟兄姊妹的错，我们有一个对头。阿们。在教会在地上是无告的寡妇，真的要昼夜呼吁，这需要一个带祷，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到他建立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今天教会的预表，只有一个时间的，你不要怕，慢慢的有一个时间，只等到他在地上建立耶路撒冷。接下来你看，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什么？可赞美的。使耶路撒冷，今天的耶路撒冷没有可赞美的地方。我记得在民数记，巴兰在镜光的靠处，他看雅各家没有诡诈，看以色列家没有罪孽，怎么看？从神的心意看，从主耶稣的心肠看，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可爱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接纳的。阿们。但是需要时间。阿们。这个时间是怎么来慢慢的带过这个黑暗，带到来拖住他。阿们。这是新生多夫摩拉维弟兄们100年在德国的庄园里面复兴的那个圣经的基础，他建立了24小时的带到的团队，100年，你看看，24小时开始的带到团队，最后南太平洋包括开西聚会的大复兴，包括威尔士的复兴，都跟这一次的新生多夫摩拉维的弟兄们的复兴，他们24小时的祷告殿有关系。后来戴德森弟兄在内地会在开西弟兄之后，再一次把福音传到了中国。阿们。 所以以赛亚书六十四章他说，自古以来呀，未曾听见，未曾耳闻，在你以外有神为他等候他的人行事。你不要急躁，要等候神。这个等候神的意思就是什么？你在那里痛苦的代祷，惨难的代祷，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今天教会有等候他的人吗？阿们。今天所有的教会充满了活动，但是有多少的人能够静下心来为着教会的事等候他的人，神要做大事。我记得在北美有一位神的使女叫蔡淑娟老姊妹，有一本书的见证你们都要去看，叫暗示之后。你看这位神的使女，她带出来的那个带祷的功效有多大。她生了疟原虫的那个聚光症，她所有的一切都在一个暗示当中。她能做什么？她能服侍吗？她能活动吗？对于 来说一个正常人的生活都没有了。他有的是什么？有的就在这个暗示之中成为他的至圣所，他的一生就在代祷中。所以他代祷带出来的一个果效，当每一个人碰到他，生命里面就复活起来。我告诉你，尼克松跟中国的建交是因为蔡淑娟。阿们。你们今天有这么多的精英在这里留学，当时一建交以后，很多的美国的众议员去找蔡淑娟，蔡淑娟就一句话，倘若能行，使众人和睦。所以你们今天有七万八万当时留学的名额，都是因为这位老姐妹的带导。阿们。密切的关系。所以你读到后面，你迎接那喜欢行义纪念你道的人，你曾发怒，我们人犯罪，这光景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我们还不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是污秽的衣服，就是自义。那个自义的东西啊，伊甸园一出来就和无花果树那个自义的东西，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悖落的原因。他一直在那里读读读，我们都想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把我们如风吹去。但是他在这里他讲到，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的抓住你。这里有没有人真的没有人求告你的名？所谓的无人就是什么？荒凉的时候，最荒凉的时候，人不愿意付上代祷的代价，无人奋力的抓住你。其实以色列的民族雅各，什么叫做雅各？就是抓啊！那次他就抓住神的祝福，你从此不再叫雅各，要叫什么？要叫以色列。阿们。抓住每一次的代祷，一定有祝福产生。我使我们因你的罪孽笑话，耶和华，现在你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不是我们为神做工，乃是让神来做工。当你真正的代祷有果效的时候，你就发现我在神面前是一个器皿。今天很多人说我来为主做工，不是，你在你是神的工作，是借着代祷而产生的。阿们。所以以弗所书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祈求祷告，并要再是什么？精情不倦为众圣徒祈祷。真的会累，在代祷的时候会累，但是这个时候不是累的时候。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我们要在此精情不倦为众圣徒代祷啊。那么启示录你看见，当香跟金坛，这里有两个坛，一个是金坛，一个是香坛。香坛跟祭坛，在金坛跟祭坛的旁边，众圣徒的祈祷跟香，香是代表基督被悦纳的工作。当众圣徒在基督里的代祷升上去的时候，祭坛的火倒下来，一定有大事发生。这个就是给我们看到启示录那一个最大的代祷所带出来的时代的转变。所以在教会正常的时候是祭司的职分，在教会反常的时候是先知的职分。祭司是烧香代祷，先知是警戒以色列人，把神的话来警戒。但是稀奇，无论是祭司还是先知，虽有分别，但是在守望和代祷的职分上他们是合一的。我们举个例子， 有一位人叫什么？叫做哈巴谷。这个哈巴谷什么意思？他的名字就是摔跤的意思，拥抱的意思。在希伯来文的里面，就是他是一位拥抱者，但是又是一位挣扎者，这就是代祷。阿们。他在守望的楼上，当加勒底人的铁蹄要来的时候，他这里面的矛盾是什么？要拥抱神，但是他是一个挣扎者，这是所有为着教会代祷人的一个特性。阿们。既是拥抱神者，又是一个挣扎的人，所以他站在守望的楼上，他有很大的困惑，他要看耶和华今天对他所说的话。他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耶和华说唯有一人因信得生。所以罗马书的那个因信得称义啊，是他的源头从哪里来？从哈巴谷书来的。无论是加勒太书，无论是希伯来书，都是指着一人比因信得胜。所以一个代祷守望的先知，一定是在信心里面有盼望的人。照着代求来讲，他是一个信心者；照着守望来讲，他是一个盼望者。不管你家庭的问题有多深，不管你今天的教会问题有多深，不管你自己里面有多少的痛苦，你要站在守望的楼上拥抱耶和华，你要与神来摔跤，让你抓住那双施恩的手，抓住那双钉痕的手。当你抓住他的时候，你的祷告就蒙应允了。阿们。祷告不是自言自语，你要去跟神拼啊。我今天讲的不是阿米念的神学，我是原来就是讲在改革中的里面，当我们相真正相信预定预知的人，你就会站在破口上面来放毒，因为这是神的心意。阿们。所以以西结书33章，请大家看，33章第6、第7节，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我告诉你，神今天对守望人的要求是很高的。阿们。你要懂得，你在教会中的守望，第一个神要追讨你。但是在律法里面来讲，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还有一段圣经就是说，代祷的职事是神在末世中寻找最重要的实事，这是在以西结书22章第20节。我今天就把这个经文给大家念一念。他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环。墙环在圣经里面代表见证。我告诉你，魔鬼拆毁不了教会的根基，因为这个根基是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他可以拆毁教会的见证，这个见证就是墙环。所以尼西米的建造，伊斯拉的建造是根基，尼西米的建造是城墙。但是今天要重修城墙，今天我们这一班的人都是重修城墙者。千万你不要说我是一个平信徒 ，No， 你在教会中就是一个祭司，就是一个国度，就是被拣选的族类。你在这里做一个什么？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上面什么防堵，你难免有破口。教会哪一个人没有破口？我们自己也有破口，家庭也有破口，这么多的破口，你要在那里把它堵住。今天为什么今天有很多的难处产生？就是从小那个小的破口没有堵，今天你就产生很惨了。所以你要知道，今天教会缺少了代祷，家庭缺少了代祷，那只狐狸就进来了。他最要的就是毁坏你的葡萄园，使你的儿女遭灾， 是你自己里面失去了信心。所以我们今天最大的责任是在破口上，使我不灭绝这国，我却找不着一个。今天神很难的，要找一个人呢、在那里破口防堵啊。我们在教会参加了很多活动，在那里有很多的，但是你是一个破口防堵的人吗？今天教会需要的不是说这个很多需要，今天最缺的就是破口防堵的人。阿们。代祷是与神的意志同工啊，所以在宇宙中有两个意志，一个是神的意志，今天上午我带一个弟兄查经，一个是真理的灵，一个是谬妄的灵。教会是什么？代祷是什么？你的意志在那里顺服神的旨意啊，等于是与神同工。其实代祷就是最大的工作。阿们。哎，你不能小看代祷。今天很多的基督徒迷失在活动中，从来没有安安静静为着你的家，为着你的职场，为着你的儿女，为着今天的教会有一个代祷，让神的意志能够通行在里面。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中运行，我要成就我们的美意。阿们。你否则你前面的路你怎么走？包括幽闭的学生们，祷告，让神来清楚带领你前面的路。你的婚姻祷告，你的职场祷告，你的疾病祷告。不祷告是一个罪，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我们讲道说主啊你教导我们祷告。阿们。祷告需要教导。如果一个不祷告的人，你的教会是在商量中同心的吗？是在祷告中同心的。阿们。代祷是昼夜不住的侍奉，是昼夜的不住的侍奉。讲道可能昼夜不住吗？你说呢？只有祷告，所以叫不住的祷告。这个人是谁？一个坠落的支派里面产生的一个法拉利的女儿，叫做亚娜，在希伯来希腊语叫亚娜，就是哈拿这个词。撒母耳的母亲是一个代祷者。但是撒母耳又是一个代祷者，你说是不是？亚娜，这个亚娜我们不讲，是法利利支派的女儿，她与丈夫寡居了84年，并不离开圣殿，禁食什么祈求。这个期间就是她代祷，她一个负担重到这个地步，她在圣殿里禁食祈求，昼夜的侍奉神。所以代祷就是侍奉。阿们。这是一位女先知。你说什么是侍奉？不是说参加活动，代祷，你的膝盖就是最高的侍奉。阿们。这非常重要。今天教会有几个人懂得这个属灵的真正的含义呢？所以代祷能使你成为神的朋友啊！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俄摩拉代祷，把洛德从那个污秽之城中、灭绝之城中救出来。这个创世纪18-19章，好像亚伯拉罕跟他送他一程。今天呢，我们聚会的结束就走了。我们从来没有说神在这里，我们送神一程。很多的时候来也迟到。我看今天的教会来是3-3-2迟到来的，走是立刻就走的，这是荒凉的表现。教会复兴有一个征兆，就是聚会之前人先安静，在会所已经祷告。阿们。走的时候他要送神一程，知道吗？那个时候就要回应今天讲台的信息，要跟神讨价还价。你看一个时代代祷的执事，他说的吗？有50个，有45个，有30个，有20个，有10个。最终那个是什么？失败的艺人罗德从索多玛俄摩拉被拯救出来。今天美国若不是藉着代祷，你无法从同性恋所有的阴霾中被拯救出来。阿们。神的朋友在哪里？不是盼望政治的改变，政治在神的手中很容易改变，就是需要像亚伯拉罕那样，我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阿们。带到这信息，你是不是一个送神一程的人？跟神能够讨价还价，这位神降卑到一个地步，让你抓住，给你摔跤一个晚上，也让你来讨价还价。这个是带到只是最荣耀的地方。审判全地的主岂不公义吗？我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 你看亚伯拉罕多荣耀多尊贵啊，阿们。这是创世纪第十八第十九章，摩西啊，带到能够什么挽回神的怒气。当以色列人在牛犊造起来的时候，亚伦纵容以色列人，使他们在仇敌的面前受了讥诮。你看这个时候整个的恶族要击杀的时候，摩西在什么，他站在诗篇，怎么站在，他在站在什么，他是什么，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你从我的册上，后面点点点点，就是摩西哭起来了，摩西在那里流泪了。所以整个的民族因着摩西挽回了神的怒气。所以诗篇一百零六篇说，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就是要把整个的以色列族要灭绝的时候，他说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破口，使他的愤怒转消，恐怕他就灭绝他。一个民族要被神灭绝的时候，有一个人站在破口上面，诗篇一百零六篇，这是一个代祷的指示。阿们。他没有个私欲说我的大族成为大族，他是明白神旨意的一个。所以代祷能使全体悔改，使以色列人回归。大以理书第九章，他看到耶利米先知说七十年满了，以色列人要回归。我告诉你，撒加利亚说耶和华的热心七十年，那一位站在旗地和番石榴中间的耶和华的使者，旗地就是指巴比伦，番石榴是指以色列，在巴比伦和以色列中间有一位耶和华的使者，这位是谁，就是神的儿子耶稣，阿们。他先有祷告，他说我为耶路撒冷极其的火热。当他有祷告的时候，那个灵感动了有美好灵性的但以理。所以他第九章圣经有两个完美的人，一个是约瑟，还有一个是但以理，有美好神的灵性。然而他在创但以理书第九章整个的祷告里，我们罪恶滔天，他代替以色列人在神面前悔改。当七十年满了的时候，神就感动古列出令建造耶路撒冷，阿们。到古列王的元年的时候，耶利但以理还建造。你看这位年老的但以理，他的一生神给他经历巴比伦波斯的王朝，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为以色列人代祷。虽然他没有回去，但是他的代祷大有功效，阿们。所以感谢主，代祷你看教科伊尼斯挽回神的怒气，并且使你的苦境中转回，从苦境里面转回过来。当约伯要接受他的苦难的时候，他要神说你要为先三个朋友去先代祷。当一旦往三个朋友代祷的时候，神的怒气，约伯就从苦境中回来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很多的苦境，有些是环境的，有些是家庭的。我告诉你，当你为别人代求的时候，你的苦境就转回了，阿们。这是一个属灵的奥秘，非常有意思。我们这个人很自私啊，我们的一生为别人代祷多少都是为自己在祷告，对不对？ 你说是不是？当你为别人代求的时候，你心里的苦境转回，你环境的苦境转回，你家里就有平安，教会就有平安，阿们。就挽回神的怒气。代祷能使神的子民悔改复兴，那一个大德敏捷的文士伊斯拉，他是最重神的话语。你看伊斯拉记九章三到十五节那个祷告，你回去看，他是为整个以色列求复兴悔改的一个祷告啊。所以大所有最长的诗篇一百十九篇是伊斯拉所编辑的。代祷能改变君王的心啊，我们不要讲了，你信你对不对？他听见耶路撒冷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他就默祷。然后呢，你看见整个的君王的心像龙沟的水，在耶和华的手中随意的转流。代祷能改变君王的心，你看改变整个的政治制度和架构，阿们，使他能够回归来建造耶路撒冷，一切的资源都调度在他的身上。所以一个为神国度有负担的人，所有的资源他都能回去。一个自私的人就是永远是贫穷的，阿们。神绝对不会用一个自私的人来为教会防堵，阿们。一定是你信。 这些代祷以后都要跟大家讲的，代祷能够从死亡的绝境中得胜，那以斯帖从莫迪改一听哈曼要立城的，哈曼要是以色列人要全族灭尽的啊，这个是以色列人整个的历史。莫迪改听见这个，他没有找啊，这个疏通关系啊，没有找这个被这个在上的这个皇帝去，他就是进食批评。所以整个以斯帖没有一个神子，神无处不在，整个以斯帖没有一个祷告，祷告无处不在，阿们。所以这个里面就讲到进食啊，你看以斯帖后面，你当去召聚苏塞城所有的犹太人，为我进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要这样进食，然后我要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阿们。这就是以斯帖啊。莫提该说，你得了王后的位分，岂不是为着现今的机会吗？你看代祷能够使我们从绝死亡的绝境中得胜啊！你不能死亡，一个绝症，一个绝的环境，你好像过不去了，你有了代祷你就能够得胜，阿们。但是要有时间，代祷要学习团队的扶持，从征战中来得胜。这个是什么？因为我们的肉体就是亚玛力，当我们的手一软，亚玛力人就得胜；当我们的手一能够有一举起来，约书亚就得胜。约书亚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今天我们世世代代与亚玛力人征战，你世世代代也是与你的私欲肉体在那里征战。我们有疲乏的时候，需要团队来支持。亚伦跟户尔要把摩西的手什么扶起来，就是最属灵的人也有疲倦软弱倒的时候，需要弟兄姊妹团队的扶持。所以代祷是一个团队的侍奉，阿们。当我们扶持的时候，那亚玛力人就失败；当我们的手软下来的时候，好了，肉体就得胜。亚玛力人在圣经里面就代表肉体，阿们。所以末世在主耶稣，荣耀在人，无论求告主的灵，无论奋力抓住主，是教会荒凉的本质。教会不缺恩赐，今天教会也钱的问题也能解决，教会也满了活动，就是缺少听到的人也会来听啊，不到会退休会都很多人，就是真正奋力抓住主的人寥寥无几，阿们。是不是这是教会真正荒凉的原因？所以那次劳伯祥牧师，主耶稣在一个信徒跌倒的时候，他献什么？主耶稣献什么？为他代求，恢复彼得爱的挽回，献有信心的代求。你首先要对这个人要有信心啊，你才能代求啊。所以他怎么讲呢？他说，主说，西门西门，他这里没有讲彼得彼得，西门是他肉体这个名字，彼得是一块石头，很有意思 啊，他没有说彼得，彼得不会倒，那个生命是不会倒的，倒的是他的肉体，你知道吗？啊，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啊！我告诉你，撒旦都要得着的是教会带领的人啊，最被神拣选的人，撒旦的攻击火箭最厉害。你有心要侍奉神，你要在撒旦就在那里攻击你，你知道吗？啊，撒旦想要得着你，好像塞麦子那样塞你们，劳伯祥牧师淘汰你们，让你们里面痛苦，塞一塞你们。接下来你说什么？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已经为他代祷。还有主耶稣基督为教会的合一的代求，就是大祭司的代求，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你想，这个是整篇主耶稣最长的祷告。教会个人最难的是圣洁，教会最难的是合一，阿们。所以这一篇祷告就是为整个的教会的祷告。所以我相信教会是合一的，教会不从现象看，是从真理来看，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二为一的心。今天祭大祭司已经坐在宝座上，他已经得胜，头已经得胜，身体也就能够得胜，他一直在保养顾惜，为今天的教会在那里代求，阿们。所以真正的代祷是十字架，十字架主一个是赦免，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第二个祷告啊，伊利伊利拉玛撒巴古达尼，他受审判，担当我们罪来的审判。 第二个他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所以整个的十字架就是一个祭坛的火焰，阿们，代祷的十字架，十字架一看一摸到就是代祷。所以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四节说，主耶稣是更美之约的中保，就是辩护者，是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我们代求。希伯来书怎么讲呢？这位祭永远长存，他的祭司的责任就长久不更换，他是照着摩基西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的，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为什么？为什么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阿们。所以你能够，他就能够把你拯救到底。还有你今天的圣灵在你的里面啊，圣经怎么讲？也是圣灵是一位保卫师，也是一位代求的圣灵。他怎么说？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我们怎么能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神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你可以停下祷告，圣灵在你里面永远不止息祷告，阿们。所以后面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招他来，所招来的人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的荣耀，阿们。所以你看圣灵今天你好像没有感觉，但是你觉得里面有忧愁，觉得里面有不平安，这都是圣灵带到的大的功效在你里面，阿们。你今天还没有倒下去，是大祭司的带到托住你，是教会的带到托住你，是圣灵的带到托住你，阿们。所以我们谁也不能从主的手里夺去，我们谁也不能从父的手里把我们夺去，我们有双保险，是不是？所以以弗所书使徒保罗，我们看看，我要写一本书啊，就是使徒保罗的带到。我昨天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热血澎湃，我昨天晚上三点钟睡了，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神给我话的时候我源源不断来了，这个神的话，保罗的代求，我要 写一篇信息叫保罗的代求。保罗在以弗所三个代求，第一个代求啊，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叫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要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圣徒中真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向我们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需要眼睛啊，我们这个眼睛被魔鬼弄瞎了。他接着带到，保罗说，他接着带到把我们的眼睛打开。第二个，他在父面前屈膝，要叫我们明白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因信基督在我们的里面，要我们知道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爱是过于人神能测度的，叫神一切充满的都充满了我们。这个认识有吗？这叫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章两大祷告，以后我还要讲不得了的两大祷告。有了这两大祷告，才有他在教会中得到荣耀，最终才为众圣徒有一个征战的，为众圣徒代祷，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八节，知道众圣徒如果不在全副的军装里，就会受撒旦的攻击，阿们。保罗为腓立比书的圣徒代祷，要什么？要他们在爱心、见识、知识、辨别上完全。今天有人有爱心，但是不一定有见识，知识很重要，而且是完全。为腓立比圣徒，而且他为腓立比圣徒是什么呢？每一次代求都是欢欢喜喜的代求，要叫他们做爱心、做诚实无辜的人，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荣耀的果子。他知道那是同心合一的一个教会，保罗没有流泪，是不是？这是为腓立比的一个代求，以后我还要讲。为哥罗西的人代求是什么？属灵的智慧和悟性，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哇，这个不得了，使他们在善事上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行事为人能够对得起主，渐渐的多知道神。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教会的代祷。保罗为罗马的圣徒代祷是什么？要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们，让他们知道是一个福音的使者，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是为他的宣教在那里代祷。以后这些代祷都要大家学啊，主日学。为亚该亚的圣徒代祷，哥林多人是最烂的，哥林多人是最不完全，就是一件恶事也不做，做完全的人。这是保罗为哥林多圣徒的代祷。保罗为帖撒罗尼迦代祷是什么？他们姊妹聚会在一起，就是信望爱，要纪念他们在父因信心所花出来的时间、爱心所有的劳苦， 盼望主耶稣基督所有的忍耐，这是为帖撒罗尼迦圣徒的代祷，就是信望爱。保罗为这个劝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什么？第一要紧的就是恳求祷告，为万人代祷啊，还要祝福他们啊，为一切君王的在代祷的时刻的响念，在位的，你今天为君王也要代祷，为习近平要代祷，为川普要代祷，你知道吗？啊，使我们可以平安无事近前的度日，这个就是代祷。你要花时间为以色列要求祝福，要代祷啊。所以你看在这里，我们有多少可为君王和一切，你在那里还有想念他的儿子，纪念他的儿子，为那些将来的继承者代祷。为什么要为优康那些学生们代祷？因为这些将来都是主要宝贵的器皿，要代祷。一提名要在神面前代祷，啊，为君王和一切，使我们可以近前端正平安，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以蒙悦纳。所以保罗在这里劝你，不要去闲言碎语讲，要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阿们。啊，前面一个家是永生神的家，后面变大户的人家。教会有很多问题，你不要这边讲东这边讲西，你今天就跪下来与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宁可跟主说，不要向人说。阿们。跟主向人说越说越乱，跟主讲越讲越荣耀。阿们。你圣灵会工作，对不对？同倾心祷告主追求共益信德仁爱和平。保罗也劝你格罗西的圣徒，他为他们代祷，也要叫他们来为他代祷。为他代祷什么？开传道的门，讲基督的奥秘。传道人也需要你们的托住，能够把一扇传道的门扭开了，传道的门要打开，让一个传道人能够讲基督的奥秘啊，不仅仅讲福音，要讲明基督的奥秘啊。所以你看，我要切恒切祷告，再次经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着所说的话讲奥秘，所说的话不该说的话一句都不要讲，所说的话讲基督的奥秘讲出来啊。你看保罗的同工伊巴弗为哥罗西圣徒是怎么着，他说有你们在那里做基督耶稣的仆人，伊巴弗为你们，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一切神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这是伊巴弗的代祷，为哥罗西圣徒的。因为保罗的代祷跟哥伊巴弗的代祷，你看整个的哥罗西就不一样。保罗为腓立比圣徒的代祷，他说藉着耶稣基督至灵的帮助和你们的祈祷，终必叫我得救。那个时候有一批人传道是出于私欲的，就是在那里苦害保罗，保罗在极大工作的危机中，在代祷中，保罗是什么？保罗脱离了危机啊。保罗在请犹太的圣徒为他们代祷，一个工人要不要代祷？要，两件事，良心无愧，按正道而行。如果一个工人良心有亏，那你还传什么道？第二个，不按神的话而行，那给仇敌就留下余地了，还去赶快回到他们那里。可是要跟犹太人当时为着律法的问题，要迫切有交通的心，他要回去。保罗请以弗所的圣徒为他代祷，得口才，得本分，得胆量，讲明福音的奥秘。保罗叫以弗所的圣徒为他代求，叫希伯来的圣徒为他代求，叫哥罗西的圣徒为他代求。保罗请帖撒罗尼迦的圣徒为他代求，主的道快快的行开，不是常开，每一个人都活道，不是听道，是行道，快快的行开，得荣耀，脱离无理恶人的手，叫帖撒罗尼迦的人为保罗代祷。你看这个代祷多荣耀啊！雅各书啊，在这里有一个原则，把一个代祷的原则提出来。这个代祷的原则是什么？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得医治。彼此不认罪，互相不代求，我告诉你，身体有病，属灵有病，样样病来。阿们。你不要病来，就是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他怎么讲？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的就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可以奉主的名又有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你看到吗？啊，你不怕犯，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以利亚与我们有一样信心，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六个月不下，再祷告雨就下来，好像这个天上的那个机关在啥，在一人代祷者的手中。阿们。 这个就是雅各书我把带到的原则讲出来，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是你们的意志。初代教会的复兴的转折，从圣徒门徒使徒的代祷开始。马可楼怎么开始？五旬节同心合一的祷告，我不多讲，对不对？你说是不是开始的？教会开始的，并耶稣的门徒，这里面有门徒，有圣徒，有门徒，圣灵浇灌下来、这是一次教会开始的一个祷告啊。初代教会是什么？祈祷是生活，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擘饼祈祷啊，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祈祷不是一个功利的形式，是一个生活，你看到没有？祷告是一个生活。当时初代教会祈祷是定时的，生出的时候使徒们就祷告，然后他们以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才产生执事的管理啊。你看，这是专心祈祷为事的初代教会，什么同心合一啊？从四章，当他们祷告完的时候，你看到吗？公开了宣告，在聚会的地方有震动，病得医治啊！这个整个的那个影响力有多大？那个是宣告的代祷啊，震天动地。你看到启示录，还有许多安提亚的宣教，打破了阶级，这么多的人，他们在尽是侍奉主的时候，圣灵说，差遣巴拿巴多少。所以外邦的教会从安提亚开始，代祷开始。哎，你像菲利比特洛亚的教会，保罗有马其顿的意象，第一个找到的就是河边的一个祷告的地方，祷告会，看到没有？从头一天直到如今，是个妇女的祷告会。你不要小看这妇女的祷告会，就能够把马其顿的意象，耶稣的灵不许，耶稣的灵禁止，把神的功能带不过美西亚，带到欧洲。整个的欧洲的福音是从一个河边的祷告会开始的。整个的中正安提亚的福音是开一个禁食的侍奉主的祷告开始的，才有宣教产生。所以启示录给我们看到，代表末世代求的艰难，天上有一个大异象。一出来到第一章开始，有一个妇人身披月头，她披戴着金冠，脚踏月亮，她有见证，头戴十二金的冠冕，她代表了列祖的时代。但是呢，她怀了孕，这个孕就是得胜者，就是这个男孩子，有人说是基督，基督是第一个男孩子，还有一般的男孩子在这个阵痛中间，什么在身材的艰难中疼痛呼叫。今天是教会最痛的时候，因为有各种的问题在疼痛，产生得胜者，产生男孩子。今天仇敌不注意这个全体，就是注意男孩子。男孩子在整本圣经是得胜的原则，希律杀的是男孩子，法老杀的是男孩子，龙杀的也是男孩子。我告诉你，你是不是男孩子，就是这个人在疼痛中间呼叫。每个人一个真正守望者，他是有痛的。接下来你看见祭五蕴的，接下来的时候祭坛底下有什么？有殉道者的呼求。再不是他说你不审判地上的人要到几时，他说你安息片刻，有白衣赐给他们，一同成为弟兄被杀，满足了数目。我们读启示录读不懂啊，现在我告诉你，揭开五蕴的时候要到祭坛底下的代求，比我们教会的代求还要迫切，你听见吗？主主说还安息一段时间啊，给你白衣看上，一同做仆人的被杀，满足了数目，这个是不得了的，在祭坛底下的代祷。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就记号之前有惊天动地的祭坛与香，祭坛与金坛的众圣徒香的代求。刚才我们读的启示录，我们看见啊，我们翻到启示录，我今天就是把代祷的经文跟大家罗列一下，我不是要解释什么圣经，我把这些经文就呈明在你们的面前，我就是说代祷的重要性，不要再糊涂了，要防堵了。你看啊，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的旁边，有许多的香赐给他，这是讲到基督的荣耀和美德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的金坛上。众圣徒的祈祷，那香和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升到神，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神满了田上的火，倒在地上，随后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大灾难开始。 没有众圣徒的在祭坛和金坛面前的代祷，时代不会转变。祭坛底下的灵魂已经有代祷，请看 教会麻木到一个什么程度，能不能有回应来代求。阿们，这个不得了的，时代要改变。这是所以最后启示录的一章二十二节，这是历史历代累积的共鸣。主耶稣的再来也是代祷，主耶稣的第一次来有一般人在代求，像亚拿西缅那样，主耶稣第二次荣耀的再来也需要一般人来代求。所以他说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阿们。今天不是说我银行的钱还没有用好，我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好，哪一个说主耶稣我愿你来。愿我们这个教会是盼望主荣耀再来的教会。阿们。这是历世历代累积的共鸣。阿们，主耶稣我愿你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昨天准备这篇讲章我是很难的，我盼望时间不够用，我把圣经罗列了，我以后写一篇东西啊，我圣经还有许多我不再罗列，我要讲主耶稣的代祷，历史旧约的代祷，和保罗的代祷，和老约翰的代祷，这些彼得的代祷，我每一篇我都要写一个讲章。其实整本圣经其实就是一卷代祷的汇集 Bible。阿们不阿们，神需要在地上有代祷者。我们再回到第一处的经文，所以这些经文每一篇都是道，我有机会的话每一篇我都要跟你们交通的。好，我们看这些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以赛亚书六十二章六到七节。好吧，我请你。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到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除了五旬节教会以后，在教会两千年的历史，摩拉维弟兄们代祷开始，新生堕妇就是从代祷的小组开始，后面叫二十四小时的祷告殿，圣灵降临，整个的分裂的局面，当时的意见全部合一，带进南太平洋岛国一百年的宣教。后面我们看到司布正讲道王子，有一天说司布正，你为什么讲道有这么大的能力？司布正把后面的帐幕打开，他说这就是我的发动机。你知道后面有多少教会的执事同工在为他的讲台来祷？阿们。所以司布正成为讲，不是司布正有什么能力，是他的带到的团队很强很强。后面我们还看到苏沙街第一波的灵恩运动，将来后面有一些走样我们不去管他，西摩弟兄在马厩里面这一批的人就是带到者，圣灵的工作开始下来。你看见从摩拉维开始一直到每一次教会历史中的复兴，马丁路德讲过，他说我 一天三个小时的代祷没有，我今天无法应付当时的征战。马丁路德。所以你一个是被神用的教会，一个被神用的仆人，有一个痛彻肺腑的祷告。我似乎觉得背后灵界的力量实在太厉害。所以今天神有一个呼召，要设立守望的，要设立破口防堵的，你是不是被神所拣选的人？昼夜必不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到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你太忙了，中国人的忙字一个心后面就是死，忙的果后就是死。所以主对玛利亚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然不可少的追求一件，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让我们少说一些论断批评的话，让我们的口能够生死在我们的石头泉下，让我们的口成为代祷的管道。阿们。是教会建立在他的磐石上。愿主祝福他的话。今天来的弟兄姊妹不多，但是我盼望这篇信息
你们回去好好的查考，好不好？如果说你们今天有负担的，神在那里感动你的，请你走到讲台上来。我们有5分钟的，在主面前有个立志，我们今天就为南康州 FCCC 做一个代祷者，不仅仅是一个事工的祷告，乃是为这个教会是一个突破口的祷告。阿们不阿们？你愿意不愿意做这样一个代祷者？如果你愿意，神的灵感动你，你走到前面来，跟神有一个立约，作为 FCCC 的一个代祷者。阿们。有没有神来感动你？阿们。神在呼召你，有没有神来感动你？作为 FCCC 的代祷者，为这个教会代祷，让这个教会在南康州地区为主做荣耀荣耀的见证。我们请周伟弟兄跟李弟兄跟秀慧姐为我们做，还有英智为我们做一个祷告。阿们。周伟弟兄为我们做一个，
让我们抛弃所有的偏见，所有的意见，所有的成见，让我们一起手拉手，伴随着基督耶稣的脚步前走，是不是？让我们一心只是看到耶稣，不是看到神，是让圣灵时时在我们心中伴带领我们，充满着引导人。
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这些能力，主啊，是的，谢谢你给我们一个祷告的权利，谢谢你把这个地方分别出来，在 FCCC 主啊，你来分别一般的主啊，在这里主啊，把你的渴慕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够照着你的心意来祷告。你说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是的，主啊，你的时候已经来到，主啊，就求你的旨意能够畅通无阻的行在我们的当中，释放你的心意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是来让这里每一个生命属于你的生命都能够开花，都能够发芽结实累累，把一切荣耀赞美来归给你，主啊，在这里所有的心都向你敞开，主耶稣啊，是的，所有的口都能够发出赞美的声音来，主耶稣啊，让你的眼睛就定睛在你荣耀的作为上面。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把荣耀归给你，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主，我们的心真的是感谢赞美你，主啊，主啊，你爱我们啊，这个教会，主啊，如同你的啊心腹，主耶稣，谢谢你，主，真的是让我们的心，主啊，以你的心为心，哦，看到你是何等爱我们，一般的儿女，主啊，主啊，你愿意我们真是每一个人同心合一在你面前。
阿们。
主啊，来为整个教会来守望祷告。
阿们。
主啊，主啊。
之后所接受到的。
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那创造的宇宙万物神，天与地都是你创造的，世界从始至终都在你的手里。主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每一天每一个时间都在你的手里。主啊，你说你的生命不是有谁夺去的，是你自己愿意舍了为我们舍的。主啊，你的活的那大的爱是在这里为我们彰显。主啊，我们真的看到我们心中对你的需要是何等的大呀。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看到仇敌和撒旦常常来攻击我们，攻击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但是我们相信你比这一切更大，因为你已经胜了一切。主啊，这仇你不仅我们来代求，更重要的是你已经为我们代求。
阿门。
主要不仅仅是我们，还有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还有那些在挣扎的、在渴求你的弟兄姐妹，主要就求你怜悯他们，求你施恩典来光照他们。主要他们的黑暗是何等的大，但是当你的光一进来的时候，一切的惧怕、软弱、一切的自私全部都除去，一切的捆绑你都得到你的释放。
阿门。
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里面享受你的自由，因为你说你的灵在哪里，哪里
就得以自由。阿门。
主啊，就求你将你的爱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在你的平安、你的喜乐、你的良善、恩慈都大大的来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主啊，就求你赐下那合一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去理解那不理解我们的人，让我们去原谅那不原谅我们的人，让我们去爱那些曾经伤害我们的人。主啊，因为你的爱比这一切更大。
阿门。
主啊，就求你可以保守我们这个教会，不是这一桩的建筑，而是这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求你